收听，我跟你说，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做这个开场了。我刚开录前还去 check 了一下我的 podcast， 我上次更新大概是半年多前左右。其实大概一个多月前，我是有准备好要录一集的，但是那个主题我后来左思右想，就觉得用 podcast 的方式呈现实在不够有趣。因为我那时候想聊的主题就是前阵子去哥本哈根玩玩的心得，但后来录到 70-80% 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旅行这件事不就是应该搭配影像才更有画面吗？而且我自认口才没有好到可以用非常丰富的词汇去形容我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想要记录这整个旅程的话，我自己是没有 figure out 出一个听起来会很舒服的逻辑，所以就会变得很像语音周记的感觉。第一天去了哪里哪里，第二天去了哪里哪里，然后从去的这个博物馆我学到了一二三四点，你是光听就觉得很无聊。所以呢，我后来就毅然决然把之前录到快结束的音档全部删掉，重新来过。当然中间也是有个小插曲啊，是因为我录到大概 80% 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那一次就是喝的酒比较多，然后就烟酒嗓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左右，等到我要再重新录的时候就已经忘记前面讲什么了。所以我就决定将错就错，改录这个我想要分享很久的主题，我就把它取名成不打哈欠读书会。那在正式聊今天要说的这本书之前呢，我有几个想先 go through 的前情提要。第一个呢，是想要来梳理一下我和看书这件事的关系。其实从我有印象开始，我爸妈就是非常喜欢看书的人。那他们有多爱看书呢？首先在我们旧家里面有一个书房，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都会有这个空间，但最后都会沦为小朋友上家教的房间，或是办公，或是堆杂物的一个空间。但我们家的书房就真的是有两大面墙是做顶到天的书柜，上面就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藏书。而且我很有印象是以前周末一到，我们家的人就会自动聚集到书房这个空间，开始集体课书。那第二个充满书的空间呢，就是我爸妈房间的厕所。我记得他们马桶后面有一个书架，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业周刊、色女郎、什么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反正由此可见，我们家就是连大便都会想要配书看的一家人。而且在我有印象以来，我们一家四口出国玩，每个人的包包里面都会带书，就是为了有很多长途飞机或是火车可以打发时间用。我就觉得爸妈可以用书本来娱乐自己这件事其实影响我非常多。而且我很喜欢我妈看书的一个点是，她不挑书，任何种类的书她都看，她也不会去限制我们要看哪些书，导致我那时候看到一些像东野圭吾会有的乱伦题材小说，或是一本叫做《风之影》，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在形容做爱场景这样子的书，我内心就想说好奇怪哦。但是妈咪看过还给我们看的话，那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而且我记得国小那种暑假寒假，如果我们没有出国或是参加夏令营的话，基本上就在安亲班度过。那个安亲班就有一个超级大面的书墙，某一天我就突发奇想借了一个小梯子，因为那时候太矮，上面的书还够不到，结果我一踩上去不得了，发现有一整排整整齐齐的世界名著，上面有像是苍蝇网啊、什么简爱、基督山恩仇记，我现在就是凭空照着我那时候可能八九岁的记忆在随便讲出一些书名，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正的世界名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随意的抽了一本书来看，我还记得那本书是讲有一家人好像是坐船遇到船难之后飘到一个无人岛上，从零开始慢慢的在山壁里面建造自己的家，然后过了好几十年之后，他们已经自成了一个系统，也发现他们其实不需要回到文明世界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救生艇突然出现。我现在甚至忘记了这本书的书名，可是我当时就很喜欢很喜欢这本书，我喜欢到每天中午要午睡之前，我闭上眼睛，我就逼自己去幻想他们漂流到那个无人岛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在无人岛上面的家长怎么样， 然后从阅读到想象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实在太好玩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自己发誓说，我要在暑假结束之前把这一整排的世界名著读完，然后我也真的读完了。这就是我曾经非常痴迷于看书的一个小故事。后来上了国高中之后，我就认真意识到，我可能天生反骨吧，我不知道，就是老师告诉我们要读的课内读物，我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虽然我知道作为学生最基本的义务就是读书背书，可是当时还是青少年的真，内心就是有一把熊熊烈火，非常想把跟课业相关的任何书籍，包括考卷，全部烧烂，全部烧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回想啊，可能我堵烂就是老师的那副嘴脸吧，就会指着你的鼻子说，没考上几分几分你就上不了怎样的学校，上不了怎样的学校你就达不成怎样的人生。干你娘，现在讲起来是一把火欸，你那算教育吗你？但我们今天没有要对老师发飙，我只是想表达我那时候处于一个刚好也很叛逆，然后我觉得学校的教育方式跟我个人12到15岁的理念不符，所以就不想遵守。那我在上课时间呢，就会阅读大量的课外读物。我记得那时候就很流行《暮光之城》，还会有同学喜欢 Edward Cullen 到会在月考的考卷上面在自己的名字隔壁签 Mrs. Cullen。但我记得国高中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看一些推理类的小说，而且会埋头苦读到好朋友们都去吃营养午餐，我还在教室里面低头看书。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归咎于当时的时空背景啊，就也没有那么多的网络，也没有手机可以玩。我讲得很像我是二战时候出生的小孩，但其实我不是，我读的就是女校，那女校就是非常的严格，规定一大堆，有很多东西不能做，所以有很多的好奇心只能靠这些课外读物来满足。但当然后面开始迷上美剧啊，看电影啊，然后又人手一台手机，所有时间都在 social media 上面之后，我相信不只是我，应该是全人类对于书的依赖性就降低到几乎完全没有。直到大概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在帮男友整理家的时候，从他的书柜里面翻到 Michelle Obama 之前写的 Becoming。然后很巧的是，我那时候刚好在 Netflix 看完他的 documentary， 所以我就对他突然一阵好奇，就开始坐下来读这本书。但必须说，我失去读书这个能力已经好几年了，要从头 pick up， 而且 Becoming 还是一本不算简单阅读的书，所以我从头到尾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吧，一点一滴把它啃完了。那讲到这边呢，我就可以成功的带到我第二个前情提要，就是为什么要录读书会这个主题。其实 Michelle Obama 这本书并没有到非常容易阅读，但就在我很努力的咀嚼完它之后，它确实是帮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我也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一些从我原本的世界看不到的角度。如果认真想一想，这其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活动，你就坐在沙发上一两个小时，但它给你带来的影响是大脑会被激活，进而有可能在你的现实生活中甚至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所以就想要让更多人可以体会这件事带来的好处。那第二个想要做读书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非常痛恨写心得报告这件事。就是以前在学校，老师都会发一些指定的书给你，最后印出一张 A4 纸，逼你在上面填作者的名字、出版社的名字、出版日期，然后有一个很小篇幅的空格让你写心得，然后抄一些优美佳句。我看这件事很不爽，是因为我总隐隐的觉得老师们对于你看一本书的观后感是有一个正确答案在他心里的。也可能是我自己敏感想太多啊，或是纯粹不想要写功课找的理由，但 anyways 我就是很讨厌写心得分享这件事，所以我才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自己曾经很讨厌做的事情，改用我爽的方式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而且身为一个对学校意见一大堆，以前上课也总是在睡觉的学生来说呢，我很想知道要怎么在咀嚼完一本书的知识量之后， 用一个不会想睡觉的方式重新讲给别人听。这也是为什么我帮这个单元取名叫不打哈欠读书会，就算是一个对自己小小的期许吧。啊，如果之后有人给我听到睡着，你们要记得来给我 feedback， 我才可以调整我那个说学逗唱的技巧，尽量让大家清醒的听完每一集。那以上就是一个非常冗长的前情提要，接下来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这集要聊的书就叫 Born a Crime， 中文翻译应该是天生有罪。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Trevor Noah， 他是一个南非籍的喜剧演员。看好难念哦，喜剧演员。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有听过 Trevor Noah 这个名字，但是没有仔细的去了解，比方说他的段子啊，或是他的表演。就直到我的好朋友跟我大力推荐，我才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我记得我看到他的第一个影片，就是在讲今年刚出的小美人鱼真人版电影选角是用一个黑人女生这件事。那其实针对这个议题呢，我大概有跟不下十个朋友辩论过，所以我就非常好奇的点进去看，结果没想到他就花了大概五六分钟，用很精确又充满逻辑性的方式去阐述他的观点，可是他的表演又不会让你觉得这么严肃，就是非常幽默，娱乐效果也拉到很满。我看完那一刻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喜剧演员的魅力耶，可以把一些听起来很沉重的议题轻轻拿起，然后用搞笑的方式去让不管是站在你这一面或是站在你对立面的人都听得下去。反正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搜一下这个影片来看，你在 YouTube 上面应该打 Trevor Noah Little Mermaid 就可以找得到。我个人呢，就是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忍不住爱上他。好，那我们现在终于要进入这本书的内容。首先从这本书的书名开始好了。为什么它要叫 Born a Crime？ 其实因为 Trevor Noah 在出生的当下，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没正式结束。我有查了一下，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英文叫 Apartheid， 它是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的从南非的法律里面被移除。那 Trevor Noah 是在1984年出生，所以相当于在他10岁之前，这个种族隔离政策都是存在的。当时呢，是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同肤色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包含你能从事的工作、能获得的教育或是社会资源，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以你是什么样的人种为标准。那人也被很粗略的用肤色分成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黑人，然后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是不被允许一起生活的。它不合理的地方小到不可以使用同一个厕所、同一个巴士站，大到不能有性行为、不可以有婚姻关系。但 Trevor Noah 的妈妈就是南非本地的黑人，他爸爸呢是瑞士德国来的白人移民，所以想当然而呢，他爸妈的结合和他的出生就是血淋淋的犯罪证据。他在书里面还有说 Where most children are proof of their parents' love, I was the proof of their criminality. 就是说大部分的小孩都是他们父母爱的结晶，但我却是父母违法的铁证。这真的是一个我很难想象的时空背景，因为印象中会觉得种族隔离政策不是应该发生在二战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吗？怎么会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世界某一个角落才结束这样子完全不人道不合理的政策？他书里面就有一段提到，小时候他妈妈自己一个人带着他搬到有色人种居住的地方，就只是为了要给他一个比较安心比较健全的成长环境。但很尴尬的是他跟他妈肤色又不一样，他身为一个黑人白人的混血儿，肤色就是相对比较浅，所以每次他妈妈要带他去公园玩的话，就要请隔壁有色人种的阿姨带着 Trevor 走在前面，然后妈妈跟在后面像是女佣这样，才不会引起警察怀疑。那这里的有色人种我也特地查了一下，英文是 color people， 它就是指任何不是白人也不是非裔原住民的一个种族。讲难听一点呢，根据当时的法律，它就是介于最高上的白人和最低等的黑人中间的 middle class 这样的概念。好，总而言之呢， Trevor Noah 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 导致他对自己的 identity 一直有很多的问号。后来他长大就开始遇到一些跟他成长背景差不多，也是跨越种族生下来的小孩，当时都是因为这个法律太过严苛，这个生活环境太艰苦，就被迫离开去其他国家生活，到长大之后才回来南非。他知道后就去问他妈，原来离开也是一种选项，我们当初干嘛不一起离开就好了。干，结果他妈超屌，接回他，因为南非就是我国家，我凭什么要走？老娘就是出生在这片土地，我就是要在这里行使我的权利，即便法律说我不可以。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妈就是一个完全不被社会价值捆绑，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女性。他的确也在这本书里边花了很多章节在形容他妈妈这种 don't give a fuck 的人格。那我觉得 Trevor 自己也是在这样间接的影响下变成了一个很有自己想法，很天马行空，不受拘束，但也超级难管教的小孩。他书里面就有提到，正常在南非的黑人家庭，对于小孩就是打骂教育，你打得越狠，揍得越凶，他们就会越听话。但对于他这样子肤色稍微白一点的小孩，他奶奶跟邻居们就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管教他，反而会因为怕伤害到他尊贵的皮肤，就会对他特别好。甚至是像小时候无所事事在街上游荡，也会被邻居莫名其妙请到家里面参加婚礼。因为就他们的信仰跟认知来说，如果有一个皮肤白一点的人来参加家里的喜事，就会喜上天喜，可以带来很多好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变得无法无天。其中一个章节他还有提到一个超荒谬的故事，就是因为他奶奶家的厕所是独立盖在房子外面的，每次他要去上厕所，上面都会有很多苍蝇，而且非常脏又很臭，所以他超级讨厌在奶奶家大便。但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而且又发现家里刚好没大人，他就突发奇想，直接在他奶奶的厨房就地拉屎。然后拉完屎之后，他还发现干他曾祖母居然在家，但幸好也不是幸好啊，就是刚好曾祖母又是个盲人，所以完全没有看到他犯案的过程，就是闻到那股恶臭才从他房间里面走出来，所以他就顺势躲回房间假装睡觉，直到家里其他的大人回家听曾祖母讲之后，才开始寻找那个恶臭的来源。最后居然还是在厨房的垃圾桶里面翻到他用纸包起来的大便。然后最夸张的是，全家左思右想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大便就是恶魔的诅咒，他们需要办一个祈福仪式，然后要有 Trevor 在那边帮忙冲洗，他们才可以赶走这个恶魔。干，这听起来是不是常常假故事？我在这边就怀疑 Trevor Noah 是不是南非沈玉琳，为什么要拿假故事来滥竽充数？虽然我在读的时候是笑得蛮爽的啊，但是在修鬼魂呢、欸、怎么可能全社区阿武柯林跟你出来一起驱魔驱你的大便？但从这边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多欠揍的小孩。其中还有几个章节是专门在讲求学阶段的他是一个让人多么头痛的学生。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妈妈是把他送到天主教学校上学，他就会在学校到处跟老师辩论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就像每周五学校会有弥撒，但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所以老师永远不准他吃圣餐。这时候他就会反问老师，耶稣也不是天主教徒啊，他是犹太人，那你现在在告诉我，如果耶稣此时此刻降临在弥撒现场，你也不准他吃自己的圣餐吗？然后讲完这个他也气不过、哦、还要趁大家休息的时候偷偷吃完所有的圣餐，然后在学校被同学霸凌，他就为了防身还自己带小刀去学校。反正就这一切看似调皮的行为被老师发现后，就把他移送校长室。但校长本来应该是要体罚他嘛，但因为他从小是被他妈妈揍大的，所以他完全不怕痛，校长边打他屁股他还边笑，到最后学校真的是受不了，觉得这个小朋友丢搞了，就把他妈妈叫来学校通知他要正式把 Trevor Noah 退学。但他妈妈我前面就有讲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还回校长说，你有想过你揍小孩他会笑是因为你揍得不够大力吗？我在家扁他的时候他跑的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笑得出来？而且他妈妈同时也觉得天主教学校是非常有碍他的创意和独立思考发展的，所以也就顺理成章转去其他学校。但我特别讲这一段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这种顶撞师长的行为，因为我也是有读过天主教学校，我也非常痛恨 一堆莫名其妙的规定，还有那些浪费生命为了做而做，对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仪式。我现在可以想到的例子，可能就是以前每几个礼拜好像就要去礼堂做弥撒，也是要唱圣歌，但我完全不理解那个对不是这个宗教的学生有什么实质帮助诶。然后不合理的规定应该很多人都有经历过，就是裙子要几公分啊，袜子要几公分，白色鞋子还不可以穿 Lacoste， 反正就几大堆超无聊的规定。虽然我以前没在擦小啦，只是现在想一想也觉得干超不爽的，凭什么管我这些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主题耶，我之后开一集来专门讲以前叛逆的我是怎么跟学校这些狗屁不通的规定和平共存的。好，那我们继续回归主题。下一个我很喜欢的章节是他在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来自不同的文化嘛，然后再加上生长环境的关系，他与生俱来就会非常多的语言，这点也算是被他妈妈影响蛮深的。因为他妈妈是南非本地人，又有在不同的区域生活过，所以本身就会讲 Xhosa、Zulu、Afrikaans， 这些都算是南非的地方方言。然后因为和他爸爸交往的关系，所以妈妈也会说德文。还有南非在种族隔离政策的统治之下，如果想要往上爬，你还是得需要用英文，所以他妈妈为了找在办公室里面当助理的工作，也学会了英文。所以他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看着他妈妈到处讲不同的语言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导致他也具备很高的语言天分。他还有提到有一次晚上走在路上，听到后面有跟着他的两三个路人在用 Zulu 小小声的讨论等一下要怎么抢劫他，他就急中生智突然转过去用超标准的 Zulu 问这些人说，欸，你们说要抢的人是谁，我等一下可以帮你们一起抢。然后那些人就吓到，就开玩笑这样拍他，哦，我们不知道你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啦，那没事没事你可以走了。他就是这样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言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像变色龙的角色，也算是一种在南非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自我保护机制吧。那说到会很多种语言这件事，我就想到我前男友，他是韩国人，所以他的母语就算是韩文，但他从小又在瑞士的德语区长大，所以德文算是接近母语的程度。然后他读的又有点算是国际学校，那他的第三个语言就是英文。再来哦，还没完，他们国中开始就要选择第二外语，他选的又是法文，后来又来北京学中文，所以他总共有三个可以切换自如的语言和另外两个辅助型的语言。我那时候就有问他，会讲这么多国家语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他居然是回我说可以看不同地方的新闻。就他的解释是，除了每个语言的结构跟逻辑不一样，去使用这个语言的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也不一样，所以在看新闻的时候就会充满很多不同的角度。假设现在有能源危机好了，或是有战争发生，德国会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美国会有他们的意见，中方可能也会有他的一些立场。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于同一件时事，他可以透过自己会的这些语言，不用通过翻译，第一手的了解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角度。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耶，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么在意时事，所以没有想过是可以这样被运用的。但我现在重新思考，就会意识到这个技能带给你的就是一个主动和被动接受资讯的差别。我就想到我今天早上在听百灵果，他们刚好在聊以巴冲突这件事，我就觉得他们讲的很多看法跟我不太一样，我也没有很认同， which 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只是就会开始思考说，我会和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是因为针对这个事件我也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很多新闻，还去找一堆讲解历史的 documentary 来看，所以我有从我可以接触到的角度看出去的观点。当然这些你都可以透过中文渠道去接收，但那个差别就是那是别人 filter 好的内容翻译出来给你的，可能要这些翻译的人觉得是够重要的议题才有机会被翻到，也可能会是有理解上的误差，或是套上他们自己立场的滤镜。这和你拥有选择权，有能力去主动了解，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没有觉得不具备英文能力就做不到这件事，只是差在难易度而已，因为人就是懒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如果电影有字幕的话我干嘛自己用听的啊，如果别人有整理好的懒人包我干嘛自己上网查。所以我只是要说，语言它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让你可以更顺畅的打开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了解， 大概就是这样，我也真的是有够会延伸。好，那下一个我很喜欢的章节是刚刚有说他会用不同语言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吗？那他在被迫转到普通公立学校之后也开始善用这个技巧去尝试 blend in 这个新环境，那也是到这个阶段他才意识到原来肤色是可以定义一个人的存在的。因为他以前上的私立小学就像一个被保护很好的 bubble， 再加上年纪又比较小，没有人特别提起的话，你也不会注意到肤色这件事。他就有一段形容的很可爱，他说 As a kid, I understood that people were different colors, but in my head, white and black and brown were like types of chocolates. Dad was the white chocolate, mom was the dark chocolate, and I was the milk chocolate, but we were all just chocolate. I didn't know any of i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race.我就超喜欢他这段话，真的是从小朋友的世界看出去，再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变得很简单。但后来他上了这间高中，第一天下课走到操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白人同学坐一区，黑人同学坐一区，有色人种又分坐一区，就好像高中这个小型社会是有一种大家都看破不说破的社交系统，然后也都会很自动的遵循这样子的分类方法。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发现他需要去选择他的社交圈，但他从小到大是被他妈妈单独抚养长大的，他生活圈中也全部都是黑人，所以尽管他的外表被定义是有色人种，但他感觉到归属感的还是和他文化最靠近的这一群人。但就算是在这样的自我认知发生之后，他还是会很善用他变色龙的躯壳。因为他那时候读的高中是没有 cafeteria 的，所以午餐时间是要自己冲去餐车买东西吃，如果去的比较晚的话，全校的人都会挤在那边排队。这时候他就发现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优点，但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跑得快，所以他就会开始接单，每天下课钟一响就会第一个冲到餐车前面帮那些白人同学买午餐。到最后他甚至发展一条龙服务，就如果愿意加钱，他还可以帮你把食物直接送到你面前。就是靠着这种小聪明，他开始存到很多钱，甚至帮自己买了第一台电脑。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并没有，他居然开始研究用电脑下载音乐，然后靠着黑人同学帮忙牵线，开始正式售卖盗版 CD。 我真的超佩服他这种生意头脑，但前提也要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在每个群体自由穿梭的能力，不会说跟大家特别紧密，可是出现在哪里都不会很奇怪。再加上他又很幽默，所以就逐渐变成哪里有好玩的事，哪里有 party， 就会第一个想到他的那种人。就他在这个时候已经认知到，他或许不完全属于某一个圈圈，但他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需要开心、需要欢笑的场合。虽然现在听起来是一个很成熟的想法，但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朋友当然就是你的全世界啊，所以看到这边就有点心疼他，就觉得因为身份认同的问题，他当时内心应该是蛮孤单的吧。好，那以上呢，就是一些我选出来 Trevor Noah 在聊有关自己的内容。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些他人生中比较有特别意义的人。第一个当然就是他妈妈，刚刚前面也有稍微提到，但我再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妈妈是家里的老二，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最不期待最不重视的小孩。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从小性格刚烈，九岁就宣布要离开奶奶家，自己去找爷爷生活。哦对， Trevor 的爷爷奶奶是离婚的状态，但他妈妈好不容易到了爷爷家，才发现这个爷爷超不靠谱，直接把他送去爷爷的姐妹家丢给别人养。所以从那时候他就开始学会要自己赚钱照顾自己。后来大一点，他也有尝试要重新回到奶奶家，但他妈妈就发现回到家反而开始要去补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他在外面获得的教育、学到的技能都要一直无止境的奉献给家里。他们就叫这个东西 Black Tax， 就是身为黑人的隐形枷锁吧，我是这样理解。所以在他意识到留下来一辈子可能就要还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债之后，就毅然决然再次离开这个家到大城市找工作。那时候的南非虽然是有很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但也是有一群没在差小这个法律的人，其中一个呢就是 Trevor 的爸爸。因为照理来说，那时候黑人是不准住在白人区的，但他爸爸还是偷偷的把这个房子租给他妈妈。他妈妈后来也很努力的找到一个秘书的工作，然后某一天不知道是被雷打中还怎样，就突然跟他爸说我想要小孩，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哦，我想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孩，你不用尽任何父亲的责任，不用给我任何钱，我会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反正就请他爸捐精啊，然后他爸还居然答应了，所以才有了 Trevor Noah。 那我特别喜欢他有写到一些他妈妈教育他的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南非家庭其实很传统，就是在帮小孩取名的时候都会找一些要寄予厚望的名字，但他妈妈刻意挑了 Trevor 这个词，在南非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主要就是希望他不要活在任何人的期待下，可以自由的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第二个呢，是他妈妈坚持用和大人沟通的方式和他对话，像是看书的时候会问他有什么看法，或觉得书里面提到的内容应该怎么运用到生活中。就他做的这些其实就是为了训练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前面有说啊，在他妈妈眼里，学校不一定永远都是对的，发现社会氛围或是种族隔离政策不合理的时候，他也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跟世界对抗。那第三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妈妈不管再穷也坚持要买一台车，这样有空的时候就可以载他出去兜风，因为他想要交给 Trevor 的就是一种体验大于物质的生活方式。所以 Trevor Noah 自己也说，他从来没有觉得小时候自己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总是被这种不需要花太多钱的体验填满。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妈妈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带他长大的前提是，他们甚至不知道种族隔离政策会有结束的一天。就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教育他的小孩。他就觉得，就算 Trevor 没有机会离开南非的生活，但至少他知道这里不是全世界，他的心有被解放，有认知到外面还是充满无限的可能。你说这个妈妈伟不伟大？所以我觉得他后面包括在追求的事业还有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会这么特别，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好，那关于他妈妈这一段结束之后，下一个我很喜欢的章节就是在讲他的宠物狗狗 Fufi。 Fufi 其实是一只耳聋的小狗，是他妈妈从同事那边领养过来的。这故事非常简短，就是在他养了 Fufi 一段时间后，某一天他突然发现Fufi 居然会在白天的时候跳出他们家的篱笆，在街上闲晃。然后因为他太好奇 Fufi 要去哪，他就尾随他的小狗狗。殊不知 Fufi 就很熟门熟路的散步到一个房子前面，也很轻松的翻过他们的篱笆，自然的走进人家家里。然后 Trevor 那时候还很小，所以他透过窗户看到 Fufi 居然翻脸就去当别小男生家的狗，他就伤心欲绝到爆哭，后来真的是哭到他妈受不了，就来跟这个邻居要狗。但人家妈妈就说，你们又没有证据证明 Fufi 是你们家的狗，他一直就是待在我们家的啊。然后结局就是他妈还要自己掏钱把 Fufi 赎回来。但我觉得整件事最可爱的是他的总结，他又说他从 Fufi 的身上学到，他可以爱 Trevor 也可以同时爱邻居家的另外一个小男生，这是他身为 Fufi 的自由，不管你再爱他都没有权利可以干涉，也永远不要觉得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拥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故事结束。听起来很 bullshit，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好，那再来下一个要讲的呢，就是 Trevor 的一个好朋友叫做 Hitler。 你没有听错，就是希特勒的那个 Hitler。我那时候读到也吓一跳，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怎么会取这个名字？那他的解释就是，在南非呢，关于二战的历史，他们只会教给你史实，就是很 matter of fact 的提到，1939年希特勒进军波兰，1941年打进苏联，就像我们以前学历史那样，单纯的用年份和事件拼凑出来，你只要背就对了，不需要知道谁对谁错。所以在他们理解中，如果有一个白人强大到到处攻打世界各地，还需要黑人帮助才可以抵抗的话，那就代表他是一个强大的象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帮自己的儿子或是狗取名字的时候，希望他可以变得很强大的话呢，就会很直觉性的用希特勒这个名字。 Trevor Noah 说，他很常遇到来自西方世界的人，坚持认为二战时期犹太人屠杀事件就是人类史上最穷凶极恶的悲剧。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来了，他提到了一个观点是，他并不否认这件事很悲惨没错，但发生在非洲这样血洗种族的事件其实也不少，规模也没有比这个小，但差别就在于，他说 The thing Africans don't have that Jewish people do have is documentation， 因为当时纳粹保留了非常完整的犯罪证据，包含影片和照片都被留下来。然后他说 Holocaust victims count because Hitler counted them. 6 million people killed. We can all look at that number and rightly be horrified. But when you rea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atrocities against Africans, there are no numbers, only guesses. 他就在说犹太屠杀事件里面这600万个受害者是有被希特勒记录下来的，但在非洲有数以千万计被迫害的人甚至没有完整出现在历史上的机会。但他这边完全不是要去站谁比较惨谁比较邪恶这件事，比较像是在说即使是真真实实发生过历史惨案，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事情的认知也会有很大不同。像是对于某一群人的民族伤痛，可能对另一群人来说只是教科书上面的题材。就像希特勒这个名字跟伏地魔一样，在西方世界里是不能随便被提起的，但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南非，同一个名字它并不会 offend 到任何人。但我自己是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像前面提到以巴冲突这件事，我不在 Gaza 长大，也没有以色列的朋友，甚至在这件事发生前我从来没有仔细了解过他们的恩恩怨怨，所以看到网络上大家很极端化在讨论该站哪一边，上滑微信或小红书就会看到有人说巴勒斯坦只是为了民族复兴在做他们以前就该做的事，也会听到很多 gay 佬的人说什么反正不管怎样就是有美国在后面搞鬼啊，甚至还有那种很夸张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例如今天中国官方宣布他们要站哪一边好了，就会有人为了反对他们的立场转去支持另一边。我连滑 Instagram Story 都会看到有些朋友比较激进的在骂这件事，好像只要跟他不是同一边的人就很像没读过书不配当人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因为这些网络上到处乱飞的言论已经离我这么近了，我才会对这件事这么有感。就当这个战争或是任何社会事件对你来说有距离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批评指教。就像之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死了这么多人，还有一堆人在外面边看边觉得这些人活该自作自受。但如果你尝试带入自己生长的地方，自己认识的人被这样对待，我很好奇这些人还说得出这种话吗？当然我觉得由 conversation 丢来丢去讨论不同立场是好的，但演变成为了反对而反对或是拒绝沟通，那就会很像别人在自己家里 fight for their lives， 然后我们这些事不关己的人在旁边 fight for just being right。 诶，我刚好在讲什么竞选口号哦，但我是觉得啦，就在认知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你回到最根本的核心，我就是知道滥杀无辜就是错的，战争这件事就是不该发生的，不会因为谁杀多谁杀少谁就比较对比较错，而且不管死掉的是谁，他都是有人爱的人耶，他都是谁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耶。但我同时也知道世界和平看起来是离我们很遥远啦，所以作为普通人，与其在这个阶段讨论是非对错，倒不如去做一些更有用的事。那我能想到目前唯一能稍微尽点力的就是捐钱，我和男友呢都各找了两边的平台捐了一些钱，虽然真的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实质帮助到别人啊，但我总觉得比在 social media 上面转一些又有多少人死掉多少人受伤的新闻更实际一点点。那我就顺便呼吁听到这里的大家好了，我会把我们捐款的平台放在这集的资讯栏，如果你有空又有能力的话可以一起做点好事。啊，我这一系列讲下来会不会听起来太像要出来选啊？但没有啦，这些真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耶，都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很认真反复思考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那我另外想到一个点是，我觉得人类好像都习惯畏惧已知的事物，就像他说600万人这么确切的死亡人数我们就会记得很深刻，但大部分的事情在没看到后果前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重视它。像地球暖化这件事好了，如果没有真的演变到我们住的地方被完全淹没或是有更大自然灾害发生的话，可能大家垃圾还是照丢，冷气还是吹到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性吧，好像就是一个没办法去控制它的事。真的是越聊越沉重啊。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章节好了。 这一 part 呢是 Trevor Noah 在介绍他住在 Township 的朋友们。那 Township 就是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居住区，但 Trevor 自己是不住在这个区域的，他是住在前面有说过的有色人种区。但因为他的好朋友都住在这边，他从高中之后也就开始很常在那附近混。那在 Township 的生活就是 pure hustle， 就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在想要怎么赚钱。他那时候就先靠之前做的盗版 CD 生意赚到一些本金，然后就开始跟他朋友搞一些介于法律灰色地带的生意，像是他们会卖别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音响啊、家具有的没的，或是因为有 cash 之后就会开始贷款给当地的单亲妈妈。但那时候的他从来不觉得做这些事有什么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在 Township 资源匮乏，所有人都没钱，所以能吃上一个三明治加 cheese 就算是很奢侈的事。那他们生意很好的那段时间，吃三明治总是加 cheese， 所以就有很多人叫 Trevor 跟他这群朋友 cheese boys。 那这个 cheese boy gang 大部分的人读完高中之后就没有钱继续读大学了，而且最尴尬的是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因为不准再用黑人当奴隶，所以 Township 的失业率就开始往上升。那这群人就被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因为没有人愿意 hire 这些从 hood 里面出来的人。他就说 They have been given an awareness of the world that is out there, but they have not been given the means to reach it. 所以他们上过学，知道外面世界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有人教过他们怎么钓鱼，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把鱼竿留给他们，导致他的这群朋友最后只好留在原地软烂。那刚好 Township 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一烂还有一烂烂，你永远不会是最差的。在这边你可以很安心的不去思考人生，反正有目标也达不到，那就干脆不要努力好了。是直到有一天 Trevor 的朋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台相机，准备要转手卖出去之前，他手贱去看了一下相簿，发现里面有很多某个白人家庭出去玩很开心的合照。他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他在做的这些小奸小恶是有影响到别人的。他顿时醒来，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贪图这种被这个 community 接受的安全感，不顾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不方便。但就在这个同时，他也发现到因为他的家不在这里，他不来自这个地方，他想离开就随时抽身可以离开，但他的朋友们却不行耶。因为离开 township 代表背叛你生长的环境，也代表你在 insult 和你一起长大的所有人。他这个章节花了很大篇幅在聊他跟朋友们一起做生意啊、鬼混很开心的时光，但最后就是一个 open end， 他就只说自己选择离开，没有讲其他人怎么了，算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无奈的结尾吧。那关于最后这一段，我有一些延伸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对于犯罪的定义这件事，他有提到在 Township 做的一些小奸小恶不会被当成是什么认真的罪犯嘛，因为在这里守法并不会让你穿得暖吃得饱，所以在基本生存条件不被满足的情况下，衡量犯罪的标准也会被降低。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完北欧，就在跟我一个南美洲的朋友分享我的心得，我就很兴奋的说，哦，哥本哈根的道路规划多完善啊，社会福利、环保、什么公共住宅之类都搞得超好。他就只回我一句，因为他们很有钱啊。他就说在 Costa Rica 就他的国家，政府也会想要尝试去推动一些同性婚姻、合法堕胎之类的议题，但他就觉得很瞎，因为现在治安这么差，连他一个成年男性自己走在路上都要担心回不回得了家，然后经济也很不好，大家都要离开家去找工作，那这些政治人物不好好解决眼前的问题就算了，还在那边讨论跳过这么多步以后的事情。我就想说，对耶，这就是以前学到的需求金字塔，最下面是什么生存安全要被满足之后，人才会开始去追求什么自我实现、爱与归属之类的，大概就是这样，算是我一个非常简短的小领悟。那第二个是他在说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失业率上升的事情，我就想到我前几个礼拜有在跟一个做投资的朋友聊天，他就在跟我说他观察到现在中国市场还是 很资本主义，就大家目标都还是想赚快钱，想要有高投资报酬率，所以总是在找捷径，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最省力、最省钱的方式达到最大的效益，导致好像没有人愿意做对的事。但他觉得他想要做对的事，也在思考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所以最近就开始投资一个会使用到很多像是机器人啊 AI 这种技术的项目。他是说啦，就长远的目标来看，是希望透过科技取代服务业之后，可以释放更多的人力出来发展其他产业。我当他听完第一个反应是，天哪，我朋友在发光耶，这哪来的圣人啊。我忙着在想自己要怎么开心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要改变全世界。但我第二个马上想到的是，在没有健全的政策支持下，现在正在做服务业，像是物流啊、外送的这些人力被释放之后，他们该去哪？他们该做什么事？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比较偏阴谋论一点，就像 Hunger Game 一样，这些人是被当权者刻意锁在原地啊，不然大家如果真的都往上挤了，那中间段跟上面的人资源不就会被分散吗？没事，这就是一个问号，不是结论。如果有人想到答案的话，也欢迎来跟我讨论。好啊，那我觉得今天这集已经讲够多话了，关于这本书呢就大概聊到这边，希望我分享的这几段故事有说服到你们想去读 Trevor Noah 的这本 Born a Crime。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他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去激发你的思考，而且不是里面所有故事都有大道理，所以读起来很舒服，我自己是花不到两个礼拜就看完了。而且人家不是都会说很多社会议题被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吗？就像之前 Me Too 风潮一样，结束了这个讨论好像就消失了，但这本书刚好相反，反而有给我一种轻轻拿起但后坐力十足的感觉。只能说这本书含金量很高，我非常推荐。那以上呢就是这个不打瞌睡读书会单元的第一集，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新的聊天内容。那今天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